书接前文。哎呀，韩信一听这高兴啊，没白费劲呢、啊。老大呀，我求你一件事，你能不能给我做个向导？那位说呀，你能爬得了？一时不慎，脚底下一滑，手没拔住，掉下去，万丈深渊呐、啊！你挺大个子，能行？差不多吧，我随着你，你看怎么样？这玩意儿我放药不踩，我陪着你费这么大劲，少说你得给我点银子，给你说多少？多了我也不能要，是不是？钱太多了我也没地方花去，顺便呢我也到南郑去买点东西，这么办？你给我50两银子，行，一言为定。现在我先给钱，好在张良给了韩信钱了，没费劲拿出了50两。这主掂量掂量，也没等着也没秤，掂量掂差不多少，挺高兴，揣到怀里了。哎，咱这么办吧，今天天不行了，你跟我回黑瞎子沟，在我那将就一宿，明儿个咱吃饱了再登城。你放心，这50两银子不叫你白花，我还管你饭吃。
哎，行行行行。
韩信高高兴兴跟着这个老大到了黑瞎子沟他们家里头，一看的就咧了嘴了，哪是家呀，就是个马架子，借着那个树在半空中搭的马架子，旁边还有点软梯，蹬着软梯上去。问他为什么这么办，他说那不行，平地不能盖房子，净野兽，这野兽一出没那就活不了，这样保险啊。韩信陪他上了马架子，地方挺狭窄，晚上点了一盏猪油灯，睡不着就去谈话呗。这老大还纳闷呢，我你这个能比我高一倍，长得也不错，你非参军干什么？那样玩意儿多受约束，我要想参军我早参军了，动不动就挨罚，动不动就挨打，又受气，我是不干那玩意儿。韩信一笑没做解答，韩信就糊弄他呗，我这一生的愿望就是当兵，我就觉得当兵好。晚上没事，韩信心眼多呀，借着灯光之下，韩信就说，伙计，你能不能给我画张图？
我不会写字，
不，画圈画叉都行，你都会吧？给我画张图，陈仓在哪个位置？哎，南郑在哪个位置？大妖母怎么个走法就可以？哎呀，我画的可不准确啊！哎，你大概就行。哪有纸啊？也没有竹简，好在他是狩猎的，他有皮子，拿了张老羊皮，这羊皮不知使了多少年，还挺光滑。哎，找了树枝，把树枝烧了，利用上面那粉当笔，草草的画了张图。韩信在旁边就问：“这叫陈仓啊，陈仓，这是要塞呀、啊。”我去过两回，好家伙，那块重兵把守啊！想到陈仓不容易，再往前画接了拐弯的，这叫咱们的目的，这就是南郑。你别看我画的简单，咱不定得走几天呢。你做好准备，不害怕就行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。韩信胡了巴涂的打了个盹儿，到第二天了，什么早饭呢？这位还剩点米。整了一锅粥，稀了光汤的，剩下吃瘦肉，好像是兔子肉。韩信觉着这就是每餐一顿呢、啊。两个人吃饱了，喝足了，这位也没牵挂，就光棍老哥一个人。老大领着韩信就赶奔南郑，这一路上受这个罪就甭提了，遇上那个危险就一言难尽。老大毫无夸张啊，有时候爬上那大山是直插云霄，有时候深不见谷底，这玩意儿一时不慎摔下去，粉身碎骨，这个难走啊。 没人领着，干脆没门。怪不很多人都说就得走栈道，栈道要不走路就绝了，不是那么回事。韩信要这张图是有用的，心说将来我可以出主意，我也可以给刘邦画道。刘邦不是说没有别的出路，我这儿有，那汉军就可以离开汉中，我就立下大功一件，这50两银子不白花呀。路上受多少辛苦，遇上多少危险，咱一言带过。这一天再往前走，就到了南郑啊。韩信一看离开大山，到了平地了，哎，这心才放下。老大呀，这座城池就咱要去的南郑，挺大一座城的，人口比较多。他们进了南郑，在城门洞这儿俩人分手了。老大要去采买东西，买点盐呐、买点米呀、回去好生活。韩信有韩信的事儿，两个人就分道扬镳。韩信到了里边找哪儿啊？一心先找萧何，他知道萧何是丞相，说话算数。通过萧何的引荐，再见刘邦，得一层一层的。但那么大的城镇，到了里边上哪儿找萧何去？他就到处打听。韩信没看看自己，就翻山，这几天衣服破碎，有一只脚上都光着脚呢，鲜血直流啊，就剩下一只鞋了，比那花儿乞丐还惨，满脸的油渍子，绿树叶子粘的哪儿都是，让人瞅着都恐怖。他自个儿不觉呀，一打听丞相，有很多人就愣，哎，一瞅见你这德行还找丞相，你是个活鬼呀？不知道。他要问老百姓还可以，有当兵的发现的可疑，当兵的一瞅这家鬼鬼祟祟打听丞相干什么，就报告了本地的主管官夏侯婴，也就是刘邦手下的大将夏侯婴。夏侯婴一听，把他抓起来，是不是奸细？到街上找着韩信，五花大绑捆起来了。韩信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哎，各位，我犯了什么法了？你们干什么？废话，走！哪那么多废话？怎么不抓别人呢？为什么抓你？那咱该走走。不讲道理，又是巴掌，又是腿，连踢带打，把韩信架到夏侯婴近前。夏侯婴一瞅，这主个可挺高啊。给他松绑，松绑，先洗把脸再跟我说话。旁边有水，让他洗完了脸。夏侯婴一瞅，哎，小伙长得不错呀，人高马大，天字体的体型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啊，我是好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韩，叫韩信。那你到南郑来想干什么？我想投军。哦，你想当兵？正是，我要当汉兵。好，我们现在正在招兵，正在用人之际，你主动来报名，我非常高兴。但是对你的身份，我们有所怀疑，怕你啊、哦，怕我什么？怕我是细作？哈哈哈！实不相瞒。当初我在楚营里头当的是执戟郎，我弃官不做，特为来当汉兵，我来投奔你们来了。过去我在项羽手下，现在我要投刘沛公，这就是我的以往经过，不相信你派人调查。那韩信嘴茬子上有功夫，啪啪啪一说，夏侯婴就相信了。行行行行，全当你说的是真的。既然你过去还当过执戟郎，也别取你的材料。这么办吧，先别当大头兵，我现在主管的是粮仓，你到粮仓去负点小责任吧。几经周折，把韩信安排到军队粮仓当保管员，这倒挺好，一溜粮仓归他保管，带着钥匙 管着十几个人，哎，韩信挺高兴，这回有吃有喝，第一步实现了。但是他要求夏侯婴，我要想见萧何萧丞相。夏侯婴告诉他，不巧现在呀，萧丞相不在城中，四外去打粮去了，也招兵去了，时日恐怕还挺长，你就等着吧，多等萧丞相回来，我给你打招呼，多谢多谢，拜托拜托，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丞相演讲，那你先干活去吧。书说简短，韩信就当了保管员。这保管员里都有十来个人啊，一回生两回熟，长了就混熟了。一问张三李四木头六哪儿的人，大部分都是沛县的人。就没事干什么呢？这活挺清巧，没有人来取粮，就什么事也没有，取粮拿着介绍线，这都是新词儿啊，八上面有多少斤，付了粮一报拉倒了，所以闲着的时候比较多，尤其到了晚上，闲机难忍，这些人坐在一起就唠扯，要不唠扯还好点，这一唠扯出事儿，一个个是牢骚满腹啊，这些当兵的喝着酒骂大街骂刘邦，就跟韩信说，哎，姓韩的，哎，你知道我们吗？别看是兵管粮食，手中没有其他的权利，我们可都是老资格，当初刘邦在沛县起事我们就跟着，刘邦当土匪头的时候我们也跟着过，跟他同甘苦共患难呢。你说跟他这么些年出生入死，说我们命大活到今天，他们该封官的封了官了，该发财的发了财了，三妻四妾，呵，美的不得了，每天是花天酒地，就苦了我们哥几个了，让我们在这管粮食，头无寸职，跟大头兵一点区别都没有，你说公平吗？不他妈公平啊！刘邦忘了本了，把我们哥们给忘了，有的喝了一口酒之后骂得更凶了，刘邦那出身谁不知道，臭无赖呀，吃人家饭不给人家钱，借了钱不还，有时候叫人家一顿胖揍，哎，跟狗差多少啊，哎，没事就玩女人，那地地道道是个泼皮，他今天能当上什么汉中王，这老天爷真是不公平啊，你说咱们跟他鞍前马后，没功劳有苦劳，怎么头无寸职啊，这简直是不公平。韩信不敢说话，韩信刚来乍到，就听他们在底下说，他就点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心说这些人有怨言呐，也不假。韩信心说，要是我也不能提拔你们，你们的素质太差，虽然是老资格，是老资格不假，能叫你们担什么责任？能叫你们当官？就你们这个文化素质，这个低下，这个粗俗，不可能提拔你们。想当干部没门儿，有吃的有喝的就不错了。韩信有自己的想法，书说简短。到了两个月头上了，韩信心里头发燥啊，你说俩月了，这萧何还没回来，我得去问问，亲自去找夏侯婴。夏侯婴啊，还真就接见他了，告诉他丞相还没回来，你再耐心的等着吧，要有什么急事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啊？不，那我就等等吧，我专等萧丞相。又回去当保管员，接着查众人，再大发牢骚，越骂越凶，越骂越凶。韩信这篇呢，冒了虎话了，老也没发言。这回酒搬高了，韩信想起自己的身世来，我的命何其苦也，谁活得像我这么难？我小时候无父无母，靠着河边， 我其实嫖母啊，我给人家洗衣服的老太太要饭吃啊，我容易吗？哎呀，想想自个儿以往的经历，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。如今现在主动投汉军，连丞相也见不着面，难道这都是天意不成吗？所以今天的冒虎话了，各位啊，你们说了多少天了，我没言语。可你们天天骂大街，天天发牢骚，有什么用啊？有那么句话，君子无德怨自修啊，君子无德怨自修，别怨天尤人，别骂张三李四的。就你们这样，汉王能提拔你们的官职吗？哎，提拔了你们的官职，你们能做得好吗？哎，姓韩的，行哎，你跑到这儿来说三道四来了啊？我们还他妈不服气呢！我告诉你，你认为我们就说说算了？我们有实际行动。韩信说什么？你们还有实际行动？你们想干什么？造反！他们不都是造反起家的吗？我们他妈也会造反，我们手里有刀有枪，我们也有胳膊也有腿也有脑袋，我们怕啥？我们他妈就反了，火烧粮仓，到时候我们也拉出一支队伍来，不知道你敢干不？韩信冷笑一声啊，呸，各位，我不是小瞧你们，你们其中啊发牢骚行，真要是造反，没有一个能行的，也没那个胆子。哎，你将我们那妈妈明天我们就烦，就他妈烦了。你说这种话能大吵大嚷吗？酒后无德呀。要不说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。这个酒是好东西，少喝点得了呗。这一搬高了，惹了祸了。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听，其中有别人，有人巡逻走到这一听，什么反了，造反了，明儿个就造反。这些小子不守法要造反。紧急情况，马上禀报了夏侯婴。夏侯婴一听在自己的治下有人要造反，这还了得，马上派军队把他们全给我拿下。这十几位喊完了叫完了，有的趴到桌子上睡着了，有的躺在地上睡着了，有的钻进被窝里去了。半夜三更的时候，军队破门而入，不分青红皂白，起来吧，那个起来，哎呀哎呀，慢点，起走，你一个走走，连韩信全给带走了。这是仓库里就空了，带到夏侯婴那，夏侯婴吩咐关到空屋里头，先关到空屋里。我去请示汉王刘邦，说这点事儿还得请示吗？那不是小事，有人造反这是大事。但是说这刘邦自从进了汉中之后是愁眉苦脸，连个谈心的人都找不着啊。一呢，张良走了，张良他是最敬重的人，张良一走他魂儿都飞了。第二个萧何不在，萧何征兵打粮去了，跟他唠嗑的人都没有。咱还要交代一句，现在他的家属跟着他已经都到了汉中了，什么契机呀，他老婆呀，吕雉都跟着来了。现在不打仗了，太平了，那家属不跟来能行吗？都在一起，但是平时就抬杠，也没有什么好感情。刘邦的心情简直坏透了，跟世界隔绝，外边的消息一点不知道，每天是喝闷酒，喝完闷酒就发脾气，坏到极点了。另外他退往汉中这个时候，在一路之上十几万军队，等到了南郑之后一查一点名，跑了七万多，还剩下三万多人都逃亡了，谁乐意上这破地方受罪来？现在军队人数骤减，征兵困难，简直这些逆势临头啊！所以这刘邦天天喝闷酒， 今儿个夏侯英找他的时候，他正喝酒呢，正心里发烦呢，心说这萧何这老东西上哪儿打粮去了，怎么一点信儿没有，你死在外头了，难道你也背叛我跑了？嘿嘿，夏侯英进来了。王爷啊，什么事儿？有点小麻烦。那个仓库啊，军队的仓库有那么13个人，这3个人是不法之人，他们昨天晚上开会了，开会干什么呢？今天要造反。我得这信儿之后，马上把他们逮捕了。您说怎么处置？
杀！
那还跟我说什么呢？那不杀杀谁？凡是造反之人，杀无赦！就把他们砍了！这点小事也找我，我烦死了！去！是一句话出口，那就是法律。哎呀，第二天刑场准备好了，围观的老百姓成千上万呢，十字街路口是刑场啊！把这13个人，包括韩信在内。五花大绑都带到台上来了，刽子手抱着鬼头刀站在两旁，夏侯英是监长官呢，他说了算呢。老百姓不知道这些人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连他们要掉脑袋的人都不清楚，因为酒后出狂言，晚上说的什么话忘了，脑袋里头根本就不存在了。至于为什么要砍他的头，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胡了八粗被押上断头台啊。夏侯英做好之后，都来了吗？都来了，一查数，一对号，一个不差，斩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